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内容比较多，我们讲的稍微快一点啊。首先呢，今天的行情呢，其实要说看点的话，其实没什么看点。为什么呢？从一开始早上我们直播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说，主要去看开盘。如果说开盘也就开个十来个点，那今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一定要放心。因为为什么？因为欧美股市已经提前涨了一天了，然后港股的话呢，也提前涨了一天了，所以说我们 A 股肯定是涨的，这个确定的。除非说我说，如果一开始一个高开直接开过4000点，那你就要小心啊，它就容易低走。那实际的话呢，非常的好，这个开盘啊，它开的一点都不高。然后甚至说在开盘的时候，个股的涨跌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一度的话其实涨跌比还是比较接近的，就甚至说大部分股票还没涨，然后直接在全天走出了一个单边上行的一个行情，然后并且说成交量能的话呢也放大到了 2.5 万亿，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走势。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比如放量滞涨，它一定如果说再要往前进攻多头，一定要给出成交量，如果说给不出成交量的话是特别容易掉下来的。那么今天又带了跳空，又是一个光头的阳线，那么也就是说预示在之后去突破这个 4034.08 这个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我们继续再跟随行情啊。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又开始逐渐去重回橄榄球策略。你仔细去看，像今天你说哎呦，那个今天指数涨了 1.38 对吧，50涨了两个点，300涨了 1.9， 然后500两点几，1000两点几，2000两个点对吧，基本上平均大概都在 2% 左右，就指数平均有 2% 左右，但是个股的话呢并没有那么多，个股中位数呢大概是在 1.18 左右，那这个数字就差距就比较大了。大家说哎呀，为什么感觉个股可能又跌的没有那么就涨的没那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微盘股涨的少。你会发现微盘股占有整个市场当中的绝对的这个数量啊，就是说大部分股票其实都是小票啊，小票涨得少了呢，你就会感觉这个赚钱效应好像没有指数体现出来的那么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红利，我们仔细看，红利是跌的，也就是说杠铃的两端，我们经常说杠铃策略对吧，杠铃的两端，一头是什么呢？一头是红利，红利的代表是什么呢？是银行对吧，他们在跌。然后还有一头是什么呢？微盘，那他们的话也不怎么涨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呢这套策略在现在是最糟糕的。就如果说你去拿这个杠铃策略，就一头银行拿或者拿红利，一头拿微盘，这是几乎是最糟糕的一个策略。比较好的呢是橄榄球，就是如果说你拿中证500和中证1000，这两者就比较舒服，或者说你说我拿科创100科创50，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因为你去看50啊，包括100啊对吧，特别50啊，这些大票它调了好久了，它不是说从现在开始哎呀你看这里还高了不高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然后另外如果说去看像这个1000啊，我们仔细去看啊，像1000中证1000今天是创出了新高了。好，那中证1000创出新高呢，大家要注意这个点的啊，它走到这里呢把这个平台给整体给过了，所以说通过这一点我们再回头大家再仔细想一想，说当时我跟大家说，我说你看啊，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看这里跌下来了是吧，这是个 M 头好像不好了，是不是见顶了呢？因为这么多年的炒股票的经验来说，你只要看都会给你走出一个看上去是头部的东西。你一看哦哟 M 头，你以为就我看不懂吗？这个是 M 头，这技术上面技术分析我可是学得很厉害的，很多人就这么看，然后就把它卖掉，这个是很傻的。其实这个是做出来给你看看的，是给你看看的，实际到最后它就上去了，看到吧，这张图和现在的中证1000有差别吗？你看清楚了，这里这个结构上有差别吗？没有任何的差别，一模一样的，就是为了骗你。然后就当然不是为了骗你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市场，也不能说背后是有个主力，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个，就你眼睛直接看得见的头部，它不是头部，它绝对不是头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个里面在无数次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走到这里你看哎呦好像走不动了，好像不行了，好像 M 头了，好像顶背离了，而且这个均线都反过来了，一看又没量了，然后很多人会去砍到这个点去走掉，然后之后呢涨上去了不敢追，到冲了一段以后才能敢追。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有这种感觉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点。就以前像国证2000，就是当年这个大牛市，我们说啊大牛市 真正的就是说这种疯牛启动之前都是这个动作，就给你看上去像一个头部，然后呢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慢慢慢慢就上去了，慢慢慢慢就新高了，然后你不信不信它又往上走了。到这里呢就没人不信了，走到这个点的话很多人都信了，就开始考虑人们怎么把钱转进来，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在这里国证2000它既然把这个点突破了向上带量的，那就多头进攻了，对吧？在这里呢是一个多头量价结构，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阳量大阴量小，但多头量不管它的形态 K 线形态跟你表现的怎么样子，对吧？它漂亮的它只是漂亮的，对不对？他就算脸上涂着泥，美女还是美女，这个没有办法的，改变不了。现在的话他创新高了，是不是？好，所以说短期之内像国证2000中证1000这个橄榄球策略的他正在创新高，所以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专线效应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这个中盘票或者说中大盘吧，啊，整体其实差不多，涨幅差不多都非常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这个里面的资金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是两股资金，就一股比如说去做，很多人说哎，散户今天没怎么赚钱，因为大部分散户做的是0到50亿，是这个蓝色的线。而且在这个盘中啊出现了一个小跳水的时候，一步跳水的你会发现这蓝色线是完全不动的，说到底就是这是两波资金，就这一波资金呢主要是机构资金，也就是今天主要是机构资金开始买盘。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一月份我说注意注意啊，你不要买垃圾。这是什么垃圾呢？就0到50亿的微盘股呢，一般来说里面垃圾偏多，不要买垃圾，买业绩好的，买业绩好的，业绩好的股票呢它比较容易上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得出来就知道了，对吧？这个机构是在买的，但散户的话呢只有这么多资金，这是一个。那么很多人说会不会在这个点直接掉下来，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现在圈子里面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还有一些人是空仓过节的了，还有这些，那空仓过去突然之间暴涨过来的话，很多人是反应不过来的，没有反应过来，一批资金他们会去等等说回踩的时候再去买入。所以说市场未来呢还有这样资金，就是说他如果就算回调他也跌不了多深，就是比如说创个新高以后然后震荡调整的时候还有人会买的，因为一看哎呦调整了再买。所以说你要让他直接在这个点马上拐下来不容易的哈，这个是，所以说我们在后面一段时间还是应该看多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人脑工程，今天人脑工程是大爆发哦，这个不是一点点啊，是大爆发。那当然背后的主要的一个点是因为马斯克的一个关系，他说要量产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因为对于我们自己15规划当中本来也就在15规划当中，只是说之前呢哎好像就半死不活不怎么涨，很多人呢就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去失去耐心，或者说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怎么涨不起来，你看这个还能涨吗，你看它怎么一直跌呀，它公司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主力庄家已经出货了呀，你就考虑的是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东西。为什么做股 A 股，做 A 股非常简单的一个点就是听党话跟党走，特别简单，然后党说指到哪里你就打到哪里就行了，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种投资方式。因为我们中国和其他那个美国啊或者其他的体制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啊，所以说很简单，上面有顶层设计出来了你就跟着顶层设计走，你能亏钱才叫奇怪了，不可能的啊。就是说特别是这种15规划的第一年，类似或者说类似像那个等到，那当然现在的话就是等我们要等那个，就是现在只有一个纲要，等纲要出来以后看看到后面这个书详细的一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你一定要跟着上面的思路去走，如果不跟着上面思路去走是很难赚钱的。然后另外有在跟大家讲的很多遍的就是存储芯片，很多人一直在想的哎呦这个存储不行，行的不行，没有什么不行的，这是个大周期，一定要尊重大周期，要尊重事实，尊重事实，很多都涨起来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AI 应用，那么具体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看个 PPT 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去明确一个点，就是当然了今天像这么长成这样子的话有一个谣言的，这个谣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月有50万亿以上的三年期五年期的存款到期，然后部分呢会流入保险，保险的利率2高于存款，这个就是开门红数据这么好的原因之一，然后新增保费 30% 都会进入股市，这个就是股市的主要的增量资金，类似这个。那这个是个谣言啊，为什么？这数据有点太扯了，有的时候呢这种小作文写起来呢是真的是它不是完全假， 但是呢，它在有些数据上面给你一个假的，然后你就看不出来，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么大的数字的，没有50万亿的，因为到26年的话，就算全部到期的，大概也就全部啊，全年啊，大概是30多万亿，全年只有三，哪有什么两个月50万亿，开什么玩笑？但是呢，这个保险的利率是2呢，这个倒是事实，高于存款也是事实，然后开门红呢，肯定数据是好的，这个也是事实，但是就没有那么大的数字啊。所以说大家一看，哇，这么大的数字赶紧冲进去，其实没有啊，远远没有。就是然后另外一个也不是新增保费 30% 会进入股市，这个也是假的啊，这数字也不对。所以没有那么多的，也就最多10%几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港股，其实港股那边今天表现是不错的。那前面呢，我把之前的图给大家截给大家看过了，就之前在两周多之前啊，告诉大家就是说你要做港股的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圣诞节，你看过圣诞节了，然后你就可以之前就可以选择低吸了。低吸以后呢，一直可以做到春节之前。圣诞节到春节之前胜率是非常高的，胜率高于 80%， 胜率是极高的。然后呢，这里面就涨幅中位数比较高的主要是恒生科技。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你做恒生科技会比说做恒生的高股息啊，或者说其他恒生指数要来的更好，因为大部分人是买 ETF 的，对吧？恒生科技 ETF 做这个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呢，恒生科技系列的还是可以去看看的，一直可以到春节之前。所以说即便说你说A 股这边有震荡，港股那边呢还是不错的，但注意整体涨幅，涨幅的话平均的中位数大概是在 6.3% 左右，那么如果牛市好一点大概能可能到7-8个点10个点，如果说熊市可能是2-3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确定值啊。好，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我们按照中位数算是最好。那么港股继续再往后面去走的话呢，它其实走的现在也是这个 AI 应用，就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这个快手可灵，对吧？快手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其实也就快手可灵它的那个工具，它新上线了一个动作控制的一个功能，然后现在海外全面破圈了。所以说在元旦节假日期间的话，流水的话比12月底的话是多增了这个 2.2 倍啊。然后另外一个像智谱啊，这个 MiniMax 啊，也会在港股上市啊。所以说大量的这种 AI 的这种应用的一些利好，然后包括大模型的一些利好啊，都在港股爆发。所以说之后呢，港股也会向着这条线继续再往后面去，主要是 AI 应用。今年的话呢，其实是 AI 应用的元年啊，要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讲说，那么这个谣言肯定是不对啦，对吧？那为什么会涨呢？那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周末跟大家讲过，就两个点啊。第一个点的话是什么呢？是球市的一个重要的房地产的一个纠偏，这个东西没有多少人重视，真的没有多少人重视。这个是个重大的转向，只有你看到重大转向的时候，就像当年口罩的时候突然出现啊，他说优化了要怎么样子了，敏感的人就知道啊，他是重大转向了，他不一样了，对吧？他房地产不用天游策略了，他之后就一次性给足，然后相对来说他就是说一次性会给一个大招，一旦给了大招以后，那么他要把整个的预期全部扭转过来。而且其实他这个纠偏是什么意思呢？纠偏是原来房地产只有消费属性的，这个是在过去的2-3年之内一直的一个主旋律，认为说地产是消费属性，然后他只要好房子，他只要居住就强调居住属性，他没有金融属性。但是在这一篇里面很明显的可以提得到，这个是一个支柱产业，所以说怎么样呢，他有金融属性，他属于是财产的一部分。好，那这个东西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纠偏，一旦这个东西纠偏起来，那市场是非常容易起来的。因为我们市场要等的是什么？盈利底。我们之前一直讲过了，说什么在这里我们讲过说啊，你看政策底市场底，然后我们等个盈利底，对吧？啊，你说盈利底在天上，对，这个盈利底真的在天上，你现在看着天上，以后还会更高，所以盈利底在后面出来。那么它的盈利底的点，它一定会有一些宏观上面的一些变化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对于房地产的纠偏，我们等就等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 PMI 数据的一个拐点，这是第二个点。那么我们看到了12月份的 PMI 数据非常好，对吧？这个数据是非常，如果12月份它不是脉冲式的，就12月1月2月就是等到过了年以后，那过年时候肯定会偏弱一点，然后过了年以后如果数据依旧比较好的话，那 PMI 数据出现拐点了，那这个盈利底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盈利底。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四浪回调就不会很大，它会是形成震荡式的这种走势，然后继续再往上面再拔一个台阶，那走势就会非常漂亮。然后包括现在 AI 应用的一些爆发点啊，然后主要是另外一个点呢，也和这个 CES 大会有关，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周二，就是明天啊， 有2026国际消费电子展会在拉斯维加斯会开幕。那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的就是关于 AI 眼镜啊，就关于一些 AI 的一些终端设备，然后包括说一些眼镜啊，或者说卡片啊，对吧，或者一些关于一些脑机相关的、啊、这么一类的、啊、其实这些都是催化，然后也会大规模的去催化这个 AI 应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脑机呢我们就那这个稍微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都是网上摘取的一些表格，这不是推荐啊，就看一看。其实黄色这个表格呢相对来说会正宗一点，紫色这个呢就有点扯，这里面看的唯一看的是这个，但是这个呢就字都写错的，就有点不是太好，就是。但是这个呢它确实风雨柱和那个强脑科技是合作的，有 AI 技术赋能和脑机场景落地的这么一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事情，这个是存在的。其中还有一个这个盛世科技是可以看看的，风雨柱是可以看的，有的呢就有点特别扯了，就是有一些说这个像这种棕榈股份什么走访了这个你都这要放进去，它有点太扯淡了啊，这个不大对。然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对的东西就是像这一块，就是比较我前面跟大家讲的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三浦脑科。为什么？因为最简单它有个脑子，你看着就比较看这个是个非常傻的，你说怎么选呢？就选一个脑吗？就这么简单吗？对，但是它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微创设备啊，它现在已经很多进入三期临床了，这个不是垃圾公司啊，不是纯炒概念的。所以说对于医疗康复里面，脑机其实主要是用在医疗康复里面，一块医疗康复，一块是用在娱乐上面的，就游戏娱乐上面用的比较多。所以说有游戏娱乐主要是这个岩山科技，汤姆猫呢喜欢去蹭东西，这个也不正宗，正宗一点就是岩山科技。然后医疗康复呢主要是这个这个三浦脑科，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就脑电采集系统的这个迪耐克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脑电信号的算法，主要是科大讯飞，今天涨得也比较多，对吧，大家总算是这个扬眉吐气了一把然后还有像翔宇医疗啊什么，这个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芯片的话呢主要是创新医疗和高德宏外，这两个也是比较好的，这里面相对好的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呢三七互娱其实也是可以看的，因为它投资了这个强脑科技，这个是因为之后强脑肯定要上市的嘛，对吧，那这个都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这种公司吧。然后通过这个脑机呢还能影响这个微高骨科，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股票。那应大家要求，因为早上直播的时候呢大家说要讲一讲这个软件的一个事情，那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挺疑惑的，就是说为什么说比如说我们看今天其实软件表现是不错的，软件你不能把它单看软件，其实你要把互联网软件这两样东西放到一起去看，就互联网和软件其实他们在 AI 应用当中是一体的，它不大能去分。就比如说你说这个里面三七互娱引力传媒这种和你怎么去分呢，你去在应用里面你要把它拆开啊，它不是软件的一类，这个当然它本身行业是不是这个，但是它实实在在我们如果看板块地图啊，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并到一起去看，甚至可以并得再下面去一点，它们属于是 AI 应用系列，上面的话呢 AI 硬件系列，你可以这么去看。那如果单看软件的话呢，很多朋友看哎呦前面一直跌跌跌，然后我也告诉大家你看跌跌跌，你看走得特别特别弱，像什么呀，我当时跟大家说就像什么半导体，你看啊这个是在去年的三月份然后一直跌到六，跌跌跌，你感觉哎呀不行啊，半导体这么垃圾啊，然后你看他把我绊倒了呀，这么糟糕呀，然后之后呢啊上去了，然后这个还能追吗，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这里其实软件也是一样的，它走势是一样，你感觉它好像震荡回调慢慢慢慢起来哦一波就上去了，就是这个、哦、为什么呢，这个前面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弱呢，然后包括说其实美股那边其实软件也不是很强啊，原因是什么呢，美股那边不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就 A 股在去年的这个行情当中它映射的这个是非常强的，就是美股那边比如涨什么，美股那边比如说它涨英伟达，然后我英伟达链全部大涨，美股那边涨谷歌，然后谷歌链我这边大涨，它完全是跟着美股走的。那么跟着美股走，美股那边没有软件在涨，那为什么美股没有软件涨呢，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软件有它老模式，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是 CM 软件它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座位数越多然后它的这个收入呢就越高，比如说就企业去订那个 CM 软件订阅，它是按照员工的账号数量付费的，这挺正常的对吧，我有比如说有50个员工然后做软件公司或者说做游戏公司，那他们都要用这个软件的，那我开比如说开50个账号，那么50个账号那就按照这个座位制去收钱呗对吧，那如果说他的这个逻辑为什么说在去年 美股那边都不怎么涨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看 AI 现在来了， AI 一出现的话呢，这个逻辑就会削弱这个逻辑。为什么？因为 AI 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工，你看原来要用50个人的，现在呢 AI 赋能了，不需要了，50个人我砍掉一半，砍掉25个人，现在我只要25个人就已经能完成50个人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去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所以说呢岗位就减少了，岗位减少了，所以说定的座位数就减少了，所以说收入减少了，所以对于软件来说是一个鬼故事。这个东西在这两天甚至我们看到互联网上面传的还是最多的，所以这事情啊你是完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完全进不去推敲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过度放大了座位下降的一个影响，而忽视了 AI 带来的一个增量。为什么呢？不是说 AI 软件，你以为 AI 软件他们是上帝，还是属于是慈善家，他们这个是免费给你用啊？不会的，你去用用可灵看，他这个很贵的，是要付钱的。虽然说你说是的，他是一个人可以解决三四个人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他在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你不要付费吗？对吧？你订阅也要付钱的，理解吗？所以说他不存在说哦原来如此。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山啊，然后金山办公这个软件，它现在有它的这个 AI 了，然后可以自己帮你去出这个 PPT 啊，或者说帮你去做一些表格啊，或者什么。那确实是的，你原来可能有两三个人去做文员的，那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做文员。但是一个人做文员，他也需要用这个插件啊。他如果不用这个插件，那你怎么哪来的这个？他怎么去一个人赋能三个人呢？不大可能的，对吧？你让他牛马从早上一直干到。从早上九点一直干到凌晨一点，那总不可能吧，对吧？所以说这个插件它依旧是要付费的，所以说它 AI 的话呢它会有增量的，然后呢 AI 的话呢它也会包括岗位上面也会变化，虽然旧的它是变少了，但是新的话呢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 AI 运维师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它也会有多出来，所以说并不是说完全说这个软件就是对软件是一个这种什么致命的影响，以后会完全替代软件，这种概率是极低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很多人认为说，你看啊，这个 AI 的话呢，它不掌握这个就是软件不掌握这个 AI 的一个主导权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软件，特别是一些垂直领域的这种软件公司的话，其实手里拿了大量的这种行业数据，这些行业数据不是大模型公司有的，而且它也不会公开出来，理解吗？它可以通过说一些模型，比如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火山引擎的模型，它可以利用它们去进行这个算法的一个训练啊，训练过了以后，然后比如说一些交通方面的啊或者怎么，这些数据能随便在外面谁都能获取吗？获取不了。但是它数据多了以后呢，可以通过训练以后可以自己做出自己一个垂类的小模型，这种东西就是他们软件的一个壁垒。所以说这种数据壁垒是别人是没有的，不是啊有了大模型反正只要点，因为大家可能接触大模型你就反正搜一下反正它好像啥都会，实际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于越往专业的地方去，它越是有自己行业的一个壁垒。好，我们对于中国来说为什么软件其实影响不大呢？因为中国的软件呢其实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通用性的软件除了就是我们看到 WPS 啊什么这种之外，大部分的甚至是一些财务软件甚至什么，其实它都是可以定制的，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会按照自己公司的需求去让软件公司给自己出一些东西去定制的。所以说它和海外的一些就是纯简单的说按照订阅然后就付费这样子的这种通用的这个模型是不大一样，就像 Windows 你花钱买嘛，对，大概就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样子呢大家就能够知道说这个是 AI 软件大行其道，这个是不可逆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它整个的一个软件公司啊，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它就是说它会改变原来的这种模式。就如果原来纯粹就是去走就是 SaaS 就是这种软件订阅模式的这种呢只做这个的，那么一部分的软件公司可能会小的软件公司可能会被淘汰掉，然后能够去做出这种垂类领域的，包括说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个 agent 和别人不一样的 agent 的那种公司，比如说像金山啊什么的，像金山还可以的，金山今天也起来了，对吧？六个点是吧？有的时候便宜的时候买点也挺划算的，就是说像这种他们自己能做得出来的，其实他们是有 很强的这种壁垒和这个，因为它自己是个入口嘛，你自己平时也用的，现在你用的时候它能让你说稍微省点力，你比如说一个月稍微付费个一点点钱，10块钱20块钱，钱也不多，然后呢你自己做表格各方面更快了啊，做完以后你能摸鱼了，这不开心吗？开心的要死，对吧？所以说你越是会使用这软件，你越会用这个 AI，你的这个价值其实是越高啊，所以说他最后呢会去倒逼这个产品去迭代，然后让软件公司自己去降，就建立这种更强的一个壁垒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呢，其实对于软件的话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不仅说是没有影响，而对我们这边的影响非常小，而且从这个软件的就是从它其实我认为就是它是从一个座位制慢慢改为像一个就是价值制，就是我跟你输出，以前嘛就是简单的这种，就这个就是你订阅嘛，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你要用多少，然后我出多少东西，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改变了一个模式了啊。所以说，通过 API 调用啊，或者处理数据量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个软件的原来的一个付费方式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很多人说，哎，这么一搞的话，那可能广告业都会受影响啊，或者我告诉你不会的啊，为什么不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前的这个广告呢，主要是这个就是 CPM 广告，就是那他的意思就是广告的一个曝光次数呗，就千次有效展示，就是比如说他把你的这个视频啊或者广告啊。或者什么放在首页，就你在那边你就看得到，是这个。这种呢它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就广撒网，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就像比如说很早很早以前，像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比如说那个中央电视台说啊，这个比如说天王表为你报时，他在新闻联播前面给你放这么一个广告。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用最高流量的这个媒体去做一个曝光，然后你可能我自己小孩子我要去看什么手表呀，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没关系，就是广撒网，撒完网以后，总有人会喜欢的，总有人会买的。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模式已经出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都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之前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比如说AI 呢，它会降低广告的这个价格啊，然后也会削弱这种流量的一个垄断权啊，类似这个。那其实的话呢，它是现在的广告和以前不大一样，它会更加注重这个转化，而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就是直接把广告塞到你面前去。就特别是你们可以去仔细去看，比如说包括 B 站啊，或者是抖音啊，这一类的。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喜欢看什么他会给你看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那不对啊，现在的用户不是已经画像已经非常精准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我还要去这 AI 还有什么用处？那仔细想一想，比如说啊，我跟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经常在 B 站上面去看二次元小姐姐跳舞，对吧？比如说我喜欢百褶裙，跳舞挺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哪一天我突然想着我还要去买块显卡，我去点了显卡看看，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需求，你给我贴的标签就是二次元宅男，但是呢回头的话呢，你不能否定我现在需要购买显卡这个需求，理解吧？所以说这两者你要细的话，就是要需要像这些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啊类似这种，你要去仔细去看你在哪一个视频当中看的时间长，然后呢最近几次你又仔细看了什么东西，然后通过算法 AI 算法去确定你最新的需求在哪里，然后精准的把广告送到你的面前。也就是说你不是说你一直在口渴，偶尔有的时候你口渴的时候，刚好口渴的时候他一瓶水递到你面前，你感觉这助理特别的好，理解吧？这个就是未来它的一些广告的这个变化。那么利好什么呢？其实就是利好比如不管说是像抖音啊 B 站啊类似这个，哔哩哔哩今天也涨了，就类似这样子的大型的平台的公司，因为他们数据只要足够的多，他就 AI 就能越来越了解你这个用户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就能够把最最适合的广告推送到你面前让你去买，理解了吧？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到后面一段时间还是继续看好像这种大的这种视频平台，像这个抖音我们自己买不了啊，因为美股那边B 站是可以买的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呢，就是大家去注意啊，就是说 AI 时代的软件呢，它其实有几个核心的，三个核心的点。第一个其实就是场景的一个扩容，这个和之前是就是我们所谓想的是不大一样的，就是以前有一些软件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 AI 是能够搞定的，就是像现在比较火爆的像 AI 医疗，对吧？就是可以 AI 可以直接识别那个病灶，它直接帮你读 CT 片， 挺好的，对吧？以前是做不到，现在能做到了。包括说 AI 的教育，就是以前的话呢，需要一个老师在旁边，现在不需要，你把错误的题目上传上去以后，他能帮你分析一下到底你现在的学习哪方面比较薄弱，然后他会自动帮你出题，挑一些这方面的题目给你。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场景的扩容，就之前是没有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效率的革命啊，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不是 AI 不是万能的，是人操作的工具，只是说这个工具比原来更好用了。原来的话你是用的是十字锥，对吧？我们的十字锥在拧螺丝，现在是电动十字锥，滋滋一下然后你就上去了。你说不是比原来好，但是还是需要人的呀，它不是不需要人的，理解吗？还有一个就是像价值的一个提升，那就是说现在的话软件的话有一些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功能，就原来的话可能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像这种比如说厂里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人工啊，就是你们如果有个仓库就知道了，仓库有个仓库管理员，然后他有个数据，然后呢给他一个公式的一个算法，然后通过这个公式算法算算库存呢到哪里，库存少了那他要补一点库存啊，库存太多了那他就不进货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比如说库存预测这种库存缺口的这种东西，那以后这个完全可以交给 AI。你把数据全部录入到电脑当中去以后， AI 自动会告诉你，提示你说，哦，这个货不够了，这个零部件不够了，你要去补。不会到那个时候等到所有东西都装了，然后这个零部件说，哎，这个货要等，就不会出现这种东西。那这个就是属于它这个价值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增量啊。所以说软件的话呢，后面会有很多很多种和以前你有没有见过的软件，也有可能是你见过的软件，但是它升级了，比原来更强了，变成 2.0 版本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对于就网上去看的那些小作文啊什么，他们只懂其一啊，不懂其二，这东西一看又不行了，软件怎么样怎么样，瞎扯啊。这个是最最就 AI 时代其实落地到这个终端就下游最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软件。而今年的话呢正好是软件 AI 应用的元年，所以说软件的话呢大行其道，我说这个是不可逆的，不信你看看全年就知道了。好吧，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